是真的，灾难都有根源，只不过我没学传统文化，不懂啊，对不上号啊。一学明白了，真明白了。明白之后，你要不要爱护自己？要。要不要学？要，一定要学。你不学，你有灾难吗？多简单呢。所以我们大家这才知道，这一次党校啊，还有很多企业家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在一起共同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学习感应篇，学习十善业。为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好，大家好。讲到最后，我又想到刚才我讲的上海那个女孩子，上海的女孩子，她听明白之后，她就回去学传统文化，衣服也不那么穿了，改变很多。我说你不懂什么是美，什么是美，你，我说你看看历史书，中国古代的皇帝，他要找夫人呢，叫皇后。我说你知道吗？他怎么找？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人太不懂了。你看现在公共汽车上有那个演员扮演皇帝，拿着一瓶酒来啊喝酒，我看了之后我都很难过。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没有这样卖酒的皇帝啊，这不自己骂自己吗？我们中国古人那个皇帝，他没有智慧，没有德行，他当不了皇上啊。哪有卖酒的皇帝？那不成了酒肉之徒了吗？不自己骂自己的祖先吗？我们大家这叫自取其辱。你看现在这些演员演皇帝的，演皇妃的，在电视屏幕里出现，男的都像流氓，女的看着也不正经，像狐狸精，那是皇后吗？我一看历史啊，胡编乱造。所以我劝大家回去不要看这些电视剧，都是在骂我们自己祖宗的，胡编乱造。他们为了追求刺激，什么都不懂，侮辱我们的先祖。我觉得领导人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让他们好好学弟子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表演的这些啊，都是错的，历史上不是那样。那历史上什么样啊？什么是好媳妇儿啊？皇上当然要找最好的媳妇儿。什么是好媳妇儿？皇帝富有四海，莫非王土，普天之下都是他的，他找什么样的女子做夫人呢？我要查历史，看那个古迹。我这一看呢，很受教育，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先祖，有这样的历朝历代的皇帝，我感到无上的荣耀。你说他们找什么样的女子做太太啊？我看那个画像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历史书画册，一直到清朝到明朝的时候，皇后啊，第一个都很胖，挺胖的，第二啊也都挺难看的，这实在话都不大好看。你说皇上他为什么找这样人当媳妇儿啊？选太太有没有标准？有标准的。什么标准？四个字，具备这个标准的才能当皇后，最尊贵的。那女子得有这个标准。什么标准？四个字，母仪天下。什么叫母仪天下呀？我学了传统文化明白了，告诉各位，母是第一个标准，她是天下人的母亲，她能把天下的人做自己的孩子，你说这个人的爱心得多大，他才够这个第一个标准，母啊，叫国母啊。第二，仪，他的样子，说话行为，是吧，仪表心里的想法，我们讲价值观。仪是什么呢？榜样，榜样。 她能做天下女子的好榜样。女子怎么当？看皇后，她怎么说话，她穿什么衣服啊，她怎么举止坐卧，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待公公婆婆，怎么待爸爸妈妈，怎么待丈夫，仪表的仪就是榜样。天下是什么意思呢？天下就是他所爱护的那些人的范围，做榜样的范围，天下。大家想想，一个女子有这样的德行啊，才能当皇后。这我们才明白啊，我们古人这么伟大。当然了，世界上四大文明，三大文明都灭绝了，就剩中华文明了。那三个文明都讲竞争，古希腊就讲竞争，灭亡了。中华民族不讲竞争，讲礼让，温良恭俭让，讲让，美德呀，他能五千年不灭呀。所以那个站起来向我提问的那个大学生说要竞争，我说你争吗？你中国先祖要是有你这个想法，早亡国灭种了，没你呀、啊、还竞争呢。大家这才知道这三个文明讲竞争都灭亡了。母仪天下这四个字，大家想想，皇上找这样的女子当太太，根本不是什么电影里边说电视剧现在找个漂亮的，长得不好看，还挺胖，有德行，德行是第一位，根本不是相貌。你看看，我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先祖啊，还天天骂，还天天拿电视剧丑化，那不是我们的祖宗。那你说那是什么人呢？我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找那个狐狸精当皇后的？有，都是亡国之君，只要他重美色，哎，哪个长得好我就要谁，好，贪恋美色，没有不亡国的。这你就听明白了，你的家里边的孩子贪恋这些财色名食睡，你的家就会败。这就听明白了，中国历朝历代讲的是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这只是讲了一点点的，那翻开历史书那讲不完呐，真的是讲不完呐。我们的祖宗太伟大，太有智慧了，不像西方人呢，西方人是欲望做主，我们中国人是智慧做主，智慧没有灾难。现在大学里的教育教的不是这个智慧，是知识啊，知识不是智慧啊。大学教授的孩子还跳楼呢，找我来了，大学教授，我的孩子要跳楼怎么办？你说他教育成功吗？失败了，说明他教的那个东西不管用，老祖宗教的这个管用，给我们带来吉祥和幸福。刚才我提到陈小旭，我想通过他的事情告诉各位，我们大家爱财富爱什么，你不管说爱什么东西，一定要取之有道，不能够从事不好的行业。凡是害人的行业，你赚来的钱你都留不住，都不是你的，还附带着凶灾。小旭就是个例子呀，他不听我的劝告。你说一个女孩子长得跟林黛玉一样，那行了，这一辈子长得那么美，财富很多啊，别墅好车，42岁走了，有反作用力呀、啊、报应吗？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报应不是迷信，你做恶的一定有恶的反作用力，恶的报应。陈毅老元帅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人说那做了好多坏事没有报应吗？你错了。为什么呢？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例子，餐巾纸，你发一次脾气，我没得癌症啊，你是你今天没得癌症，你不知道你的细胞已经扭曲了，你没有察觉不代表它没有变化呀、啊。 哎，明天你又发视频，又扭曲一点，这叫什么？量变到质变啊！哎，哪一天等你发觉了，它已经成石头了。量变到质变吗？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做坏事没有报应，那是你不知，没有察觉，没有感觉，其实它已经扭曲了。等发觉，发觉就晚了，就来不及了。所以小旭得癌症的时候，半年人就走了。我们跟各位苦口婆心来介绍这些，什么意思啊？不要天天回去，我们拿着存折，哎，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上面有200万、300万，那未必是你的。小旭是下午2点半去世，2点半之前，那钱还是他的，房子、别墅、车都是他的。2点半一到，归零了，没了，人火化了，这世界上没有你了，都不是你的了，什么钱跟你没关系了。人为什么要做这种糊涂事呢？我们大家学传统文化，一定要知道，欲望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所以人降低自己的欲望有好处。时间的关系啊，听说今天下午主办方啊，这个还有很重要的课程，在座的各位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交流，你拿着话筒提问，咱们一起来学习，是吧？午饭之后，下午开场的时候啊，主办方要求我来做这个事情，是吧？非常感恩大家，希望大家多指教，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今天上午啊，跟大家商量，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关于传统文化，关于自己家里的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哎，我们可以呀、啊、一同来交流。大家可以举手，我们好像下边有话筒是吧？哎，对，好，啊，你好，哈哈。
都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总是让自己的父母担心。现在呢，我要向我的父母鞠三个躬。
哦，向父母鞠三个躬，好，我们给他鼓励啊。
在这里呢，我很感恩陈大卫老师，也很感恩我的父母以及全部的义工的工作人员。我有两个疑惑，向陈老师请教。第一个呢，就是请问怎么样才能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而不被外界所迷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一名高中生，在学习的时候呢，总是会忘记，就是第一方面总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成绩也提不上来。我一直有在找，但是总找不到根源所在。向陈老师请教。
好，不要客气，谢谢，请坐。这个同学上午听完了报告啊，下午刚才他跟大家讲，感到惭愧，感到应该感恩父母，所以能给父母鞠三个躬，我相信呢，这就是他幸福人生的开始。当你的孩子长大了，他学会竞争了，学会西方价值观了，讲平等，讲自由了，讲开放了，不听你的话了，哪一天他给了你三脚，那就是你孩子呀灾难人生的开始。刚才这位同学提了两个问题，头一个，传统文化很好，能给我们带来吉祥和幸福，问题是怎么才能保持一颗仁爱、善良、正直的心？他提了这么个问题，很难得啊。 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汇报有一个主题，就是一切都是你的内心来决定的。你这颗心是什么样子的，哎，你的命，你的家庭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心很重要，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心好了，一切都好了；心保护不好啊，那就麻烦就太大了。先是自己的面相不好，所以古人呢，他会看相。古人有没有糊涂人？也有。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三国演义》里边有个董卓，我们都熟悉。董卓呀，他是大奸臣。这个人呢，他到晚年的时候，他那个相就很不好。我们小的时候看小人书啊，那董卓出来都很吓人的。董卓死的时候啊，大家看《三国志》《三国演义》，说的都很清楚。董卓死了之后，他是被人杀死的，在都市的街头啊，他的尸体横在那个地方。老百姓恨他呀，到什么程度呢？在他尸体那个肚脐那个地方啊，肚脐那个地方啊，给他点了一个灯，烧他的这个身上的油脂，点天灯啊，恨死了。董卓怎么死的？他死在谁的手里呢？他死在他自己手里。我们大家看《三国志》，董卓的灾祸就是从认识吕布开始。吕布三国里边他是最武艺最高强的，三英传战吕布啊，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打吕布打不了，打不过他。你说吕布武艺多高强？吕布是一个没有仁义道德的这么一个人，他只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贪，只知道利益。所以吕布去投降董卓，他要拿见面礼啊。见面礼是什么呢？是他养父的人头。哎，把养父杀死了，拿着人头，董卓的敌人呢，拿着人头去找吕布去了，去找董卓去了。吕布见到董卓就跪下，你看我把你的敌人杀死了，虽然他是我的养父啊，哎，我帮你报仇了。董卓汉朝人，对传统文化不相信的。我相信他要听了今天的论坛，他不至于死那么惨。他看到这么有本事的人都来投降他，他怎么样呢？哎，他就接收了吕布。好啊，真有本事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公司啊，哎，跳槽来的到我这儿来了，那老板很高兴啊，他不知道来的人是吕布。为什么呢？来的这个业务员是叛徒啊，叛变了他原来的恩人，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来投奔你来了。你看到的就是钱呢，这个人给我能带钱来不就行了吗？能给我带来好处不就行了吗？你就是董卓，糊涂吗？当时董卓就这想法，吕布我要是能得到他，我天下无敌呀。事实上，人算不如天算，天就是自然规律。到后来大家读历史《三国志》，董卓是亲手被吕布诛杀啊，又被他给杀死了。那你说董卓错在哪里呢？他就不该和这样的人来往。那你说他有钱呐，他有武功啊，有什么都不能要。这叫什么呢？这个叫道。《弟子规》里边告诉我们，能亲人无限好， 哎，他是仁慈的人呐、啊，仁爱的人，孝悌忠信呐、啊。他是把他爸爸杀了的人，你能要他吗？他有武艺，他有什么你都不能要。董卓不懂啊，传统文化，汉朝的时候很多人都糊涂，都不明白。所以说哪一个朝代这个人只要不学传统文化，他就会感召来灾难。感召吗？所以董卓的死，他的杀身之祸，就是他自己不识道德，没学传统文化呀，不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哎，他唯利是图，吕布能给我带来利益，他就看到眼前，他不知道将来会被这个吕布杀死。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在当董卓，美女啊，当我媳妇儿，你不知道。来的那不是美女，那是狐狸精，是来要命的。你想一想，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这个女孩子很性感，穿的衣服很暴露，她很能勾引人，让你迷惑颠倒。那么请问，别的男子见到了，是不是跟你一样啊？对呀。你愿不愿意你的太太谁看了都喜欢，刘邦看了也喜欢，你愿不愿意你就知道。你会找媳妇吗？不会。都是被欲望，董卓也是被欲望啊迷了心窍。所以说灾难就是从不明白道理开始的。我们今天看到奔驰车、宝马车、大别墅、高的官位、大富翁、名牌，哎，所谓那些性感的美女，你有没有知道都是来要你命的？你有没有这个警觉？董卓看到吕布没有这个警觉。我们大家读三国呀，要长智慧。刚才这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怎么才能保持这一颗善良美好正直的心？怎么保持啊？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远小人近君子，靠近好人远离坏人，这是第一个好方法。你得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开场就跟大家讲，价值观决定生死。你认为那是好的，实际上是要你命来的。你要明白呀、啊、你要懂啊，不能当糊涂人呐。所以说中国古人一点不傻。你说诸葛亮傻不傻？三次请你当宰相，当这个总理呀、啊、当不当？不当。今天的人争啊，我当，投我一票，我当总理。你看那国外选总统不都这样吗？他不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清华大学有个校训呢，叫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啊，什么叫厚德载物啊？这句话出自周易，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啊要深厚啊，有很高的德行。载是什么意思呢？承载、负担、承受的意思。物是什么意思呢？物就是你的福报、你的享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个县官，七品芝麻官，有人呢在背后骂他、侮辱他、陷害他。你看这个县官啊、哎、没什么反应，听了之后也不怨恨。有那个高人看到之后啊，就跟周围的人讲，这个人他不是当县官的料，他的命啊 县官不止啊，将来呀、啊、得能当省长。中国老话，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啊、心量大。果然这个人有德行，有智慧，有能力，很快提升提升提升，真当了省长，叫巡抚。巡抚，皇上表扬他，给他下一个奏章表扬他。你看这个人呢，听了之后也没有如何如何，很傲慢，没有。有人陷害他，攻击他，嫉妒他，哎，他也没什么反应。那个高人看到之后就说，这个人的命啊，不是省长的命，不是巡抚的命，什么命呢？宰相的命。后来果然当了宰相。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啊，年纪轻轻，很多人都要问我的命运怎么样啊，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见到过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是我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遇到的。他有一个特点，四个字，斤斤计较。啊，人家说他两句，哎呦，他能记半年，还在那不高兴。人家夸他两句，他马上他就飘飘然了。我说这个人呢，不但官不能高升，他的命运还很短促。我们采访他两年之后，这个人癌症去世了，年龄啊大概在40岁左右，不到40岁。我这都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看明白的，没学传统文化不懂啊，哎，这是看着都是糊里糊涂的。所以说我给大家提第一个建议，我们要想保护好这颗心呢，第一个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是善的，我还是恶的，我是美的，是丑的，是是非，是智还是愚，是智慧的还是愚钝的，我的标准呢一定要正确。这个不知道了，死于非命都不知道，你说这董卓多可怜呢，啊，吕布来要他命他还高高兴兴的，这么一个把养父都能杀死的人你也敢要啊。中国古代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孝经，孝，孝顺的孝，孝经啊。这部经典中国历史上24位皇帝给他做注解。大家想一想，皇上不是傻瓜啊，他傻瓜他怎么能当皇上呢？统一全国呀，文武百官天下的能人都听他的，那个要是傻瓜不可能啊，讲不通啊。所以我们过去几十年打倒封建社会，打倒皇帝，你知道什么叫皇，什么叫帝吗？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不知道啊。所以说皇帝有智慧，周围都是能人，要不然他怎么能统治国家300年500年呢？相当了不起啊。所以他们很清楚吉凶祸福啊，啊，他们知道用人的标准啊，这些东西不懂他就会亡国，就会灭种。我们上午给大家讲皇后就是皇帝的妻子啊，他选什么样的女子呢？母仪天下，你看看这四个字就给我们一生的教诲啊。我们现在到哪儿去找那样的女孩子呀？能做天下女子的榜样，能做天下人的妈妈国母，有这种爱心，这么大的胸怀，哪儿找去？人家不是把相貌放在前面的，那你真把皇上当成酒色之徒了，他不是选美的呀。 那成什么话？如果我们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酒色之徒，都是这个贪淫好色，都是这种人，中华民族怎么能5000年呢？这讲不通嘛，这胡说八道嘛。你看历史你就知道，真有智慧，根本就不把欲望放在前面，把德行放在前面，他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呢、啊。哎，凡是那个选美女的，哎，选狐狸精，亡国之君，你就知道了。咸丰皇帝就是啊，咸丰皇帝喜欢美女啊，30岁就死了。他选的是谁？慈禧呀、啊，慈禧就亡国呀、啊。你看，他本身不懂伦理道德，他选的就是这个标准。他的标准错了，他们三百年的江山就灭在咸丰皇帝手里了。你能说这没道理吗？你的家也是这样啊，你的企业也是这样啊。你要想让它长久，你要学其中的伦理道德。你不学，你就跟那个亡国之君是一样的，来了人你还不知道呢，他是来毁灭你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还觉得挺好。所以头一个我们要想保持好这颗心呢，是吧？头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呢先知道，知道了之后，哎，你知道自己了，你就会看人了。哦，这个人不能来往，要敬而远之；那个人不能来往，这个东西不能看，那个东西不能听，你自然就知道了。你说我想看，那是你欲望在做主啊，那个不行啊。我记得我在哪个城市做汇报，有一个观众女的，她向我提一个问题，她说我的老公啊有一个毛病，喜欢找妓女，喜欢嫖娼，她也管不了，她问我怎么办。我说这里边很好办，你就给他看这个光盘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图片啊，你们可以看看，好像是个大腿，看一看，哎，看到了吗？大家看看，这是从医院拍下来的照片，一个人的腿呀、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坏疽，哎，手脚啊烂掉了，溃烂了，到最后啊没有办法保留了，就得把它锯下来。大家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纵欲啊，啊，纵欲吗？资情纵欲啊，找妓女啊，到色情场所天天纵欲，男子女人找情人，好，你找吧，看看最后腿没了，这就是锯下来的。那个女子就来问我呀，陈老师啊，我的丈夫就好色呀，哎，老找妓女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这个照片彩照贴在他床头，让他天天看，管用啊，真管用啊。他说那他做噩梦怎么办？我说做噩梦总比把腿锯掉了好啊，真是啊。我跟大家讲，各位不要不相信，《弟子规》里边讲一句话：“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斗闹场啊？不是好地方，歌厅、舞厅、网吧、桑拿，什么这些按摩的这些色情的地方啊，什么麻将馆。我听说呀，今天有义工一再跟我讲：“陈老师，你千万在台上要讲一讲。”我们这个地方赌六合彩的太多了。我是第一次来朝阳，我听到这些消息也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太空虚了，他需要刺激，是吧？他挣了钱干什么呢？哎，找小姐，赌钱不就干这个吗？是吧？但是你给他 看了这个光盘，讲了这个课，他就明白了，他就不敢去做了。大家真的明白，斗闹场像这些赌博了、色情这些场所，你不要去。你为什么不要去啊？我跟大家讲，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见到过一个企业家，年轻人，30多岁，年轻有为，挺英俊的一个小伙子，有钱呢，开着奔驰车。他跟我见面，我跟他讲，我说我奉劝你啊，看看我们这个光盘。哎，他这里讲什么呢？我说讲你的命运啊，讲你的命运。他说命运怎么了？我说你命运不好。怎么不好呢？我说你现在啊，面若桃花，男的面若桃花。他说我是不是交桃花运了？我说对，男子或者女人交了这个桃花运呢，他要倒大霉呀、啊，哎，他要非常倒霉呀、啊，有灾难。为什么呢？这个要讲起来时间就很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找了情人呢？哦，他说有一个小姑娘，他很着迷。我说那个是来要你命的，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你脸上都带出来了。凡是男子女人啊，犯了这种色情的，他的面相就会带出来。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带出来的是他的肾脏、他的心脏、脾脏、肝脏坏掉了。中医讲望闻问切，望就是先看脸色，是吧？我们以为是认识了个美女，我有艳福，艳福不浅呢，你死得快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科学实验证明啊，比如这是人的大脑啊，这是人的大脑，用这个吧，这是人的大脑，这是脊椎骨啊，脊椎骨。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医啊，中医。这个大脑啊，里边是什么呢？是脑髓，后脑海，脑髓就是我们讲的脑脊液。这个脑髓连着的是什么呢？是脊髓，脊髓啊，就是我们脊椎骨里的脊髓，治白血病啊，就要靠这个东西。这个是人最宝贵的生命库啊，最宝贵，你人生的精华，是吧？生命的精华。那么脊髓的下边是什么？是肾经。大家一定要知道，男子和女人都有肾经。这个肾经啊，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养护我们的五脏，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靠什么呢？靠我们的肾经、肾气来卫护。那么科学家呀，经过科学实验证明，男子和女人啊，他在有性行为的时候啊，他所分泌的液体通通都是一样的，肾精成分是一样的啊，成分的一样的。男子叫精液，女子叫白浊，这中医的术语，是吧？那么科学家又发现，肾精的成分呢和脊椎骨里的脊髓的成分完全一样，脊椎骨的成分和脑髓的成分完全一样。大家看，它是连通的吗？啊，它是连通的吗？脑髓、脊髓、肾精，中医告诉我们， 人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纵欲啊。所以现在人有钱了，赌钱，去找情人、找小姐纵欲。那么，中医告诉我们，男子女人都是一样的，他纵欲，肾精就流失光了。流失光了之后啊，那个脊椎骨里的脊髓就下来了，补充啊，哎，又纵欲，又流失光了。流失光了之后啊，脑髓又下来了，它连通的嘛，是吧？一个管道，哎，脑髓又下来了，脑髓又下来之后又流失光了。所以你要知道啊，贪淫好色现在社会的通病啊，是吧？流失的是你的脊椎骨里的脊髓，后脑海里的脑髓，你还敢不敢？你想一想，你有多少脑髓，有多少脊髓啊？大脑啊，脑脊液啊。所以香港有一个歌星，我听那个报道，28岁脑萎缩死掉了。为什么呢？脑脊液流光了。哎，今天很多的学生，大学生，年纪轻轻，中学生脑子不好使，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纵欲，看色情网站，受这个影响的大，所以他肾精流失光了，哎，脊髓下来，脊髓下来，脑髓下来。听完我们的汇报，很多有钱人他心里就凉快了，他就老实了，他再见到美女就不激动了，看到那些小姐也不激动了，看到之后他就知道这是吸我脑髓的，他不敢靠近吗？中国古人聪明啊，我刚才讲的话是实话，大家想想哪个皇帝那么傻呀，找一个美色在自己身边当皇后，那不是要自己命来的吗？所以你看那个皇后长得都很胖，都很难看，那是皇上聪明啊。那狐狸精都让那些糊涂蛋取走了，你就明白，真正想幸福人生的，不想早死，不想灾难的，哎，他都在节制自己的欲望，这是好事啊，是吧？人总不希望把大腿锯掉了吧？所以说中医告诉我们，一个人纵欲过度，3种疾病。头一个，糖尿病。糖尿病的原因很多呀，有发脾气啊，心态不好造成的。还有一种啊，就是纵欲造成的糖尿病，年纪轻轻糖尿病。第二个是中风和偏瘫，在轮椅上20-30岁瘫痪了，纵欲造成。第三个就叫坏疽，手脚烂掉把它锯掉，就是纵欲造成。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什么意思啊？刚才这个同学讲出来哦，怎么才能保护好这颗心呢？很简单，不要接触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头一个就是网络和电视，那个东西到现在我都不会开，不会用，我不会上网。哎，很多人奇怪，不会上网你还是个现代人吗？你看我中央电视台当记者，我当了10年，当制片人，当主持人，我当了10年，我不会上网，我当得挺好。谁说不会上网就当不了主持人呢，当不了记者呢？我胡说八道，我到现在43岁我不会上网，活得很健康啊。会上网的不如我健康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你是不是太落后了？我不落后，大学教授有问题确实找我来问的，我怎么会落后呢？你打开那个网络，你问我了，你说哎，这个网络不有什么不好，你把它打开，哎，网络你打开不超过30秒，砰， 一个光屁股的出来了，啊，砰，一个不穿衣服的出来了，你想想你受得了吗？你说这你想想你的孩子受得了吗？我是受不了这个呀，受不了我怎么样呢？敬而远之，我也不看他。这叫什么呢？古人讲啊，卫生卫心，卫心卫是保卫呀，保护好自己呀，污染不要受它。所以怎么保护好自己这颗心呢？不接触它。斗闹场绝勿近，非圣书秉勿视，不是好书不能看。中国古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意思啊？书是圣贤书啊，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读古圣先贤的这些教导，自然界的真理，这个是最高的。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这个意思。我们批判了很多年，完全不懂啊。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提醒大家，要想保护好自己，不受灾难，不受伤害，不好的人，不好的东西，你不好的事情，你都要远离它，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认为说他有钱，他如何如何，不要靠近，不要靠近，那是来要命的啊！你要是内行人，你懂吗？你要做一个明白人呐，不能做董卓。各位刚才还有举手的是吧？哎，好。
尊敬的陈刚慧老师，早上听了你的讲座，得到了很多智慧。那借这个机会，我想给你请教两个问题。
不敢当。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是律师，从事法律职业，也就是你早上说的拿起法律武器的这个职业，批评的这个职业。那我给你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对律师这个职业有什么看法？就是你自己的内心有什么看法啊？第二点呢，就是你所弘扬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跟我们现在依法治国、依法治世、依法治审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会矛盾吗？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传统文化呢，跟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那个唯心主义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就是一致的？请您解释一下。
好，
谢谢。
谢谢，请坐。我觉得天下没有不好的行业。什么意思呢？你要是好人，哎，好人开麻将馆行不行？行。你开麻将馆，来赌钱的人，来一个我送他一套光盘，来一个我送他一套光盘，最后都不来了，你看是不是？你说当律师你有什么看法？当律师跟当医生是一样的，解脱人民的痛苦，以这个为宗旨，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假如说当律师的天天想你们俩和好了，你有毛病吧？你为什么不告他呀？那就麻烦了，大家都不打官司，我们律师就下岗了。你要抱着这个心态跟各位讲，医生好不好啊？治病救人吧，医生最后也成了魔鬼。所以说行业不重要，人心第一呀。你想想，我讲的是讲道理呀，什么都不重要，人心第一。你真的是我们民间老话菩萨心肠，是不是啊？哎，你们凡是来打官司的，打完官司之后啊，回去都给互相磕头，都互相认罪去了，我错了，你说你不是菩萨，你不是救世主是什么？对不对？你开了一个律师所，是不是？哎，最后打官司的人呢，大家都结怨了， 啊，你胜了，你看你终于胜利了。其实那个是什么呢？那是害人。我是这么看，西方价值观他只看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只认这个，只认实力，弱肉强食啊，他只认证据，他不讲的，不讲道德，不讲道德，是吧？现在很多律师，你告他，他虽然是你妈妈，虽然你爸爸，你告他，拿起法律的武器把你爸爸妈妈干倒。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律师好不好？我们大家就知道他在破坏道德，破坏社会的和谐。虽然这官司打胜了，实际上两败俱伤，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就在想，什么行业都不重要，看你安的是什么心。你安的是一颗救人的心，什么行业都能救人。我听说呀，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啊，院长，表演系的院长嘛，表演学院的院长王劲松，我们是好朋友。哎，他是学传统文化的，听说他还学佛。他怎么样呢？有几个好朋友，说这个家伙他是学佛的，我们看看他如何。因为这个王院长他心呢很好，菩萨心肠，总是救别人，爱别人，救别人于水火当中啊。那几个朋友很坏，给他弄到一个按摩院，有几个妓女在里边，说你们把钱给他，你找了一个小姐，你就给他做服务，给他找个妓女。这王院长进去之后啊，往那一坐，哎，跟那个小姐说，你坐好，我给你讲讲，我是教出来很多明星的老师。那小姐一听，就听他要说什么，结果说了一个小时伦理道德，把那小姐说的痛哭流涕，出门之后跟老板说我不当小姐了。我相信这个王院长，他要是开个按摩院，能拯救很多小姐，能拯救很多色情行业的人。所以说，你说律师好坏啊，不重要，人心重要啊，人心重要。我们大家把这个看懂了，你就知道民主重不重要，不重要。君主重不重要，不重要。你说他是皇上，皇上你干嘛把他打倒啊？错了，君主那个民主就好啊。说咱们竞选总统走西方民主制就好吗？陈水扁大贪污犯，那就是选上来的，一票一票选上来的。人心好，什么制度它都好；人心不好，再好的制度，哎，它也要从里边谋利。你就知道，一切都是命由心造，福自我求啊，都是自己内心造成的，跟行业没关系啊。啊，再有，这个老师提了第二个问题，啊。依法之省，依法之市，依法之县，跟你上午所讲的伦理道德有没有冲突的地方？没有。依法之省，依法之国好，但是它得有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呀？基础就是它得守法。守法，你颁布了一个法律，一个刑法，老百姓要遵守啊。遵守法律叫什么？叫道德呀。你们想想是不是啊？一个人要守法，他能够听话，他能够有廉耻心、羞耻心，他耻于犯法，这是什么？这是道德呀。所以说要想依法治国，前提是什么呢？先得让人知道羞耻啊。一个人连犯法都不感到羞耻，他没有基础啊。依法治国得有基础啊。廉耻心都没有，他都敢骂父母，是不是啊？他都敢盼着父母早死，你那个王法算什么啊？他花点钱照样给你买过来了吗？所以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耻啊，耻是底线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 传统文化的教育啊，这个东西没有了，他连羞耻心的概念都没有了，依法治国不可能啊。中国的法律，我听说现在它的周密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超过了英国，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但是你看我们社会乱不乱，贪官多不多，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依法治国达不到效果呢？什么原因呢？基础没有，他没有自觉遵守啊，那个法律的这个德行他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一切的根本都必须从人心、道德、伦理从这儿开始。你不要这个基础，跟各位讲，直接咱们盖第三楼、第四楼啊，盖个六层楼，咱们从第三层开始盖，盖不起来，它没有一层二层没基础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所以依法治国这个东西，古人早就讲过，是吧？导致以政，就是依法治国，用政令，老百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民免而无耻啊！什么叫民免而无耻呢？哎，大家都躲避，钻法律漏洞，然后怎么样？没有羞耻心。你看，哎，我没抓着啊！今天咱们在报纸上、广播上听太多了，这个人抓起来了吧？边上人说什么？倒霉！哎，你认倒霉吧，那么多人都没抓住，说这个话的都没有羞耻心，是不是？不认为他那个是可耻的，认为他那是倒霉的。哎，很多人还在继续的犯罪，在抱着侥幸的心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伦理道德那个羞耻的耻教育没有了，他没这概念。古人说的是真理啊，孔老夫子讲民免，免就是避免，老百姓民呢，人民的民呢，民免都避免在里边呢，钻法律漏洞，民免而无耻。你看看，三千年前中国的老祖宗就告诉我们，怎么依法治国啊？前提先要进行伦理道德羞耻心的教育，你那个法律才管用。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问题，道德是一切的基础，它是人性的教育啊。那老师提了第三个问题是哪一个啊？对，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向来都是对立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我到一个党校去做汇报，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女领导饭桌上请我吃饭，饭桌上提了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受唯物主义教育，不能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我说你说的对不对呢？不对，违反科学实验。违反哪个科学实验呢？上午做的水实验。唯物主义就是物质是决定一切的，那物质决定一切了，我们对着这杯水，物质啊，这是物质，地道的物质，矿物啊，它是一矿，水是矿物啊，我们说我爱你，你看它结晶好啊，是吧？哎，我恨你，它结晶很差呀。这是科学实验进联合国做报告的，谁知道答案呢？这个实验现在驰名全世界了，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是吧？做了几百万次。那么请问了，唯物主义，唯就是唯一的意思啊，跟心没关系啊，物就是物，心就是心的，那你就讲不通了。心怎么能影响物呢？物怎么能被心影响呢？这就讲不通了嘛。古人告诉我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什么都离不开心。心是什么？心就是精神世界啊，精神世界影响一切，这是古人讲的。有人讲了，说你这是唯心主义，错了，这不是唯心主义。为什么呢？你的心，你看我那石头瓶没带过来，哎，上午给大家摇那一瓶石头，它能变成物质，精神能变成物质啊，都不能变成物质。那我请问，生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没有那石头啊？他为什么40岁有石头了呢？那石头从哪儿来的呢？从心的能量转化成的物质。 我再跟大家说一句话，你们就好懂了。原子弹爆炸，原子弹爆炸就是物质转化成巨大的能量，物质转化成巨大的能量，反过来能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哎，你说你能不能做个实验？可以，你就天天呢怨恨发脾气，能量这是精神现象啊，这不是物质现象，这精神现象啊，哎，天天生气郁闷嫉妒浮躁，哎，这都是精神现象，这些能量最后就能变成石头，在你身体里就长出来，这都变成癌症，结成肿瘤，肿瘤那么大块，能不来怎么来的？我们到医院去看，切出来5斤大的一块石，一个石榴，那个石头，啊，那个肿瘤怎么来的？能量转化成了物质，所以没有唯心，也没有唯物。为什么呢？精神和物质永远不能分开。你要说分开，那你上午的科学实验讲不通了，我身上得病的情况也讲不通了。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你心的能量，这种精神变成了物质。哎，所以唯心的、唯物的都不完整。哎，古人从来不是唯心的，因为他精神里面有物质啊。你说那么好的结晶怎么来的？是你的意念啊，精神到物质啊。那么差的那个结晶你看到了，上午做的实验，哎，那个差的东西你怎么来的？是你的恶的意念，是吧？心和物它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哎，我们过去不懂这个呀，啊，唯物的好像是很正确，现在发现错了啊，完全的不符合科学实验。我们明白这个，你说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第一个，你就知道一切的好跟我的心有关系，一切的坏跟我的心有关系，所以你的方向非常明确。不要怨政府，不要骂领导，不要怨社会，都不要，修好自己这颗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礼让啊。我在云南这次做报告，电视台有个记者采访我一个问题，那都是说竞争吗？你礼让了，那不就好东西不就更没了吗？我说你这个话讲不通啊。我在家里，大家想想，我们在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坐在这里，我有了好东西要怎么样？一定是礼让啊。哎，让给爸爸妈妈好东西，让给爷爷奶奶，让给长辈吃啊，让给长辈穿啊，大房子让他们先住啊，好啊。我说按照你这个记者的意思，就是说有好东西我得争过来，那父母你跟我没关系，你死活反正我先享受了再说，我这不就你的想法吗？哎，他脸很不好意思，他说那礼让不是没有了吗？我说你错了，你们只知道竞争的，哎，好像有点好处，你尝到了甜头，竞争的甜头你好像尝到了一点。我告诉你，礼让的好处啊，礼让的快乐呀，你这辈子都没品尝过，你都没体验过。你看我们做义工，我在台上最多的时候一天讲9个小时，两个城市，一个是湛江，一个是连江，我来回来去跑，哎呦，那讲9个小时，一分钱收入没有，我还给人家捐钱，这就是让啊，不是争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哎，有人就说了，有人说什么争好，我说不对，让好。你没体会过让，你不知道啊，你体会体会，你当义工你就知道这个礼让有多快乐。你争，家里有个好苹果，你把它吃了，好像感觉挺好，你只尝到了那个苹果的味道。这个好苹果你让给爷爷奶奶，让给爸爸妈妈，你所得到的快乐哪里是吃一个苹果的快乐呀？没法用语言表达呀。我做义工做了7年，我做义工做了7年了， 大家想一想，如果做义工不快乐，能做七年吗？一分没有任何单位给我开工资，一分钱收入没有，我还往外捐了很多钱，就是伺候人，纯粹做义工，免费的服务，全国各地，有的时候还要挨人家骂，受人家冤枉侮辱，哎，那也没事。你看做了七年了，说明这个事儿一定很快乐很幸福，否则他怎么能坚持得下来？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为了钱呐，为了名啊。我在电视台原来在社会上采访啊，电视市场化吗？一个小时的采访啊，我能够挣6万块钱，一个小时6万，有司机有汽车，郊区有2层的楼房，穿名牌，一件衬衫2000块钱，你说多造罪，2000块钱就比这个吗？竞争吗？实现自己的价值吗？实际上是实现自己的罪业呀、啊。哎，我现在学传统文化了，跟各位讲，我的布鞋8块钱，我这身衣服穿了7年了，穿得很欢喜，是吧？没有任何单位给我开工资，7年我也没饿死。哎，你说像我这样一个人都饿不死，你们各位着什么急呀、啊？是不是啊？不要害怕呀，你们都是挣工资有收入的呀，我这种没钱的人都饿不死，你们就不要害怕了。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我如果能够活到80岁，我还上台给大家做汇报。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跟自己的孙子讲，你说哎，这个人的报告我听过，他40岁讲的时候他讲我就听过，他现在80岁了，你看他一直没赚钱，80岁他也没饿死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哎，你们看，哎，所以说人生在世，人生的价值观绝对不是为了说搂钱享乐，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那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痛苦。为什么呢？得不到你就怨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问题是吧？哎，好，
今天上午的下午听了陈老师演讲，很受感动啊！这我们80岁的老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啊！
哎，你老人家多大年岁了？
80岁。
80岁了。
我这个
向您老致敬啊！向您老致敬。
退休教师。
啊，辛苦了，辛苦了，做了这么长时间。
陈老师是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讲的是人心里非常佩服。早上我听了老师的讲的，中国古代有诸葛亮啊、范仲淹啊、这个韩非啊、包拯啊的这个名臣，但是我也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现在我们的问题的就是他究竟的中国传统道德怎么这么讲，他的是一个治国有方的好皇帝，受到一群这个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崇拜，我现在还是为一个崇拜他，因为他治理国家是真正有成的啊。人，但是他这个国家的参与了一个强盛的黄金时代啊，国泰民安。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里有一些罪恶的一面啊。他亲手杀害了他的哥哥，杀害了他的弟弟啊！这个时候他的皇帝是用残忍的手段夺来的。刚才说过，上有上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李世民的上得到的就是他
这一国的强盛，受到一千多年来的世世代代的帝国世世代代的崇拜啊，他的恶人杀死了的地就是有什么受到的简直老师这次
啊不敢当。因为这个老人家这个有一些广东的口音，他这个问题最后是什么啊，你说啊，话筒没有他帮着啊啊好，我知道他杀他哥哥李建成，
对这个上报跟恶报是不是，对对，然后但是他是又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名士、啊、
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最后他的他得到了恶报了吗，是这样子的
啊，不是
恶报的时候
就是他的恶报是什么，
对对对对、
啊、
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感恩呢这位老人家提的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时间呢，我劝大家读两部历史，一部是什么呢，叫《旧唐书》，二十四史里的《旧唐书》，还有一部是欧阳修编的叫《新唐书》，这里边呢都有啊《太宗本纪》，就都有唐太宗的传记啊，我们可以从里边看到他诛杀李建成，诛杀他哥哥呀，哎，玄武门兵变呢，他的一些恶报，他不是没有恶报，他有啊，是吧？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现实社会，我们来面对这个老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问，问什么呢？跟这个老先生讲的一样，这个人是个官员，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没见到他有恶报啊，我怎么没看见呢？你看这是一个慈善家庭，修桥补路，他们怎么有灾祸发生啊，不是善有善报啊，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有人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跟大家说，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简单的讲，用一副对联来跟大家说。上联是行善，就是我们做善事啊，不昌，昌啊就是发达，你做善事啊，哎，没有发达，没有什么福报，必有余殃，一定啊还有原来的一些恶报还没受光，殃尽，你把那个灾难受光了，殃尽必昌，这个家庭一定会好。这上联，下联是什么呢，作恶不殃，做坏事哎不倒霉呀、啊、哎没有恶报啊，必有余昌，他原来的福报还在，昌尽，原来的福报享光了，必殃，一定会遭到哎反作用力，遭到恶报，是吧？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么一个大时代，一个人他在今天不可能只做坏事，也不可能只做恶事，更重要的是你的祖上啊，祖上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你的祖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所做的这些啊，哎，也有很多善恶都纠结在一起，那么这些错综复杂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就像一张网一样在你的身上，是吧？李世民所受的恶报，我相信呢在历史书上我们可以查到，是吧？包括他杀那么多的人，他不光杀哥哥，他杀人也太多呀， 是吧？他的做的善有他的善果善报，做的恶有他的恶报。大家有机会不光看历史书啊，你们看看周围，是吧？真正叫丝毫不爽。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做坏事怎么没恶报，不要着急。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个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量变到质变。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真理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一定要对传统文化建立起信心来，现在就是对其中的道理还不太了解，真正了解了，建立起来信心，你就知道没有不受报应的，这是肯定的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今天呢，下边给咱们做汇报的是一位老人家，大家有机会啊还是要听一听。他的老父亲祖籍梅州，是开国元帅叶剑英元帅啊。这个下面做汇报的呢是叶帅的女儿啊，我们叫林子会长啊。这个老人家也是为了啊，这到了没有啊？会长到了啊。这个老人家呀，为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走南闯北啊，真的是非常辛苦啊，是吧？他讲了很多很多，哎，特别教育人，特别震撼人的。你比如说，他跟我们讲，一再跟我们讲，我们现在吃的转基因食品呢，是吧？你比如说，超市里边卖的转基因大豆啊，转基因的那个油啊，啊。很多是从美国进口过来的，现在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是吧？那么这些专家学者就提出来，这些转基因的食品里面，很多地区的孩子、学生吃了之后怎么样呢？哎，做身体的检查，高中生，大家注意啊，高中生，男生那个精子啊是死亡的，没有生育能力了，高中生就这样了。这个在各种报道上都有。这种转基因的食品很多地方，像转基因的玉米啊，从美国进来的，当地的很多老鼠吃了之后，老鼠都灭绝了。所以现在有人就写了一部书啊，粮食就是武器。你看从1840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呀，他们用什么？用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呢，我们建了国了，哎，我们也有坚船利炮了，他们用不了这种方法了，怎么办呢？他就用软武器。软武器，尼克松总统，美国总统啊，尼克松啊，他写过一本书叫不战而胜啊，不战而胜，哎，让你们吃麦当劳，看美国大片，过圣诞节，让你们都相信我们西方价值观，让你们都相信我们美国人，一张嘴就是 hello， 一再见就是拜拜，哎，大家都起英文名字，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把钱都送到美国去。人家说这叫不战而胜，不跟你打仗我们就胜利了。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听说是用这种粮食当武器来让你断子绝孙，我们听了之后很害怕。所以你们待会儿有观众可以向，哎，林会长提问，让他专门讲讲啊这个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很有发言权的啊。他到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欢迎林会长啊，谢谢大家。
你们的付出不是语言所能描述，你们的声音给了我们多少感悟，为了文明的传承，为了天下的和平。